我觉得深圳的钵仔糕没有我以前想的好吃了。
深圳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
深圳真的不行，深圳好热。
我之前去的时候是连着广州跟深圳一起去，然后就是两个地方的那个钵仔饭味道差的太大，深圳的钵仔饭感觉就跟北京的差不多。
Hello， 大家好，这是失败青年展的第三期节目。这一期的主题是关于在北大校内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学院，名字依然是没有想好。我是 H，
我是 Lily，
然后，
你
装的是自己介绍，装的
称呼我。
对，我们刚要介绍。
对对对，来来来。
我们这次节目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代新媒体自媒体红人庄老师，有请庄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我是过气的新媒体的什么小编庄老师。
没有小编，
庄老
师
真的
昵
称是庄老师。
真的有人在后台叫我小编，
天
哪！然后我一开始还很生气，后来想一想算了。就没有必要吧，没有必要，反正这个东西就挺垃圾的，就没有必要这么认真。
我那天在跟小芳说，就是我们三个人分别来自四大水院其中的三个，
而且重点是四大水院不是有，就是第四个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这三个一直是板上钉钉的，
就跟春秋五霸一样
差不多。所以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来自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是前新传人，
我是一直以辱骂国关为第一要务的国关人，
然后我是前艺术学院人。
庄老师迫不及待的变成了前艺术学院。
没有，哎，这个到时候贴出去，对，被我们艺术学院的人听到说不好，说你这么白眼狼，对吧？
嗯。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不敢就是对庄老师做过多的评价，
就 不值得评价嘛，反正也都这样。
好，那我们切进来，就是直接就进话题好了。就是庄老师最早听到四大学院就是这种类似的说法是什么样的情境啊？
我听说的是四大疯人院，就数理化生吧，是吧？
对对，
水院我倒是没有听说过，但我听说过那个叫什么
四大养老院，
四大养老院，对，养老院我是真的听说过，但我记不得到底是哪个，应该是有国关吧，就
通行版本
里面，
对啊，
通行版本里面好像是有国关，然后会有新传，那艺术学院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记不得了，真的。
庄老师在避免得罪人，
庄老师真的是避免得罪人。
没有，因为就是有一个我听过有一个说法是说，就连艺术学院也没有包括在四大养老院之内，就因为艺术学院已经超然于养老院之上了，
变成了幼儿园吗？
倒也不能这么说，花露水工厂吧。
哎，这个会不会他听到啊？
被他听到就被他听到啊，对吧？小李，你害怕吗？
我觉得我第一次听说四大水院 AKA 养老院应该是我报完志愿之后的暑假的时候听，就是当时在北大的学长跟我说的。
嗯，
因为我之前不是高中的时候一直想学，就一直想学新闻嘛，然后我就有听人说复旦有什么四大疯人院，然后其中包括新闻学，然后我就一直对这个学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误解，直到我听说了北大新传属于养老院之后。
我听说是应该入学做开学教育的时候，然后请了一堆的师兄师姐来介绍在学校生活的一些什么经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应该庄老师可能认识那个志豪师兄，然后他就是张志豪吧，对，然后他当时就跟我们介绍说国关有一个四大养老院的说法，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场景里面特别吊诡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 除了说的人之外，所有听的人听到那个四大养老院的说法的时候，实际上是与有容焉，甚至是感觉非常庆幸的那个状态，
松了一口气的那种，
就是对，就是啊，我放心了的那个状态。然后我现在想来，可能从那一刻起就有某些事情不对劲了吧。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要转系的时候，我去就是偶然跟那个之前招我进北大的老师聊天，然后我说就是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新传是这样的呀，他说我暗示你了呀， 你一进来就说你要报新传。我说新传呢是一个比较新的学院，但是它的好处是比较有活力。我说你说这么隐晦，一个高三学生根本听不懂。
是哪里是暗示啊，这是隐喻吧，我觉得高级手法。
我那时候真的听到的时候是觉得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也完全弄不清楚，但周围的人就好像都是觉得啊那放轻松了，然后但事后他们也是真的放轻松了，所以才会有我后来对于自己母校的对于自己学院的这么大的恶意吧。
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了，我高考志愿第一个填的就是国关。
我上次还拿这件事情跟别人
说，发自内心的，因为我是这样，我不是实名推荐嘛，然后我那一次运气特别好，在于分数线是降到一本线，就我过了一本就能上北大，然后就填志愿，因为考得特别糟嘛，就是距离一本线跟距离北大的分数线的那个距离是一样的。就到现在我女朋友还在笑话我，就她是全省几十名进的北大吧，就特别靠前的，我是700名。
我这些陕西人怎么都这样。
对，然后我报志愿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瞎鸡巴填，就完全就是也我问过那个招生办的老师，说我这个分数都已经这样了，我上个什么历史啊之类的应该不过分吧，然后他就跟我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可以的。然后过后反正因为我是就是只要填了北大就可以稳上北大的嘛，他们也一般就是招生的老师可能也就不会怎么管你，反正你是已经定下来的那种，然后就在家填志愿，就真的从头到尾瞎鸡巴填。填国关反正是放在第一个，然后后面就是文史哲我在中间就随便就看上哪个就填哪个，然后可以填6个，我最后一个填了艺术学院，然后出志愿的时候它不是会显示你中了第几志愿吗？它显示我是中了第六志愿，我第一反应是我第六志愿填了什么啊。然后
我当时没有这个环节，我当时是他是跟我们签约，然后就是当时就要商量好你要报什么专业，然后只能报北大一个学校跟那个专业一个志愿，这样如果你调档他们能把你捞上来。
我当时是距离分数线也还差，然后差一点，然后当时后来是说走国防生，然后我们那一年在湖南省招国防生只招国关这一个专业，所以我在从来不知道北大有这个学院的情况下填了国关。然后当时清华招的在我们省招的国防生是招一个法学的，然后就在这两个对比之间一念之差填了，把北大填在了前面。
那也挺好，总比去是吧？
清华当国防生，可能每天都要跑一个马拉松吧。
但清华的地方太大了，你想想，你们光是锻炼的时候就已经够呛。
对，所以，哎，算了，不要再谈这些悲伤的故事了。
不是最悲伤，难道不是我全省前10进了一个北大新传吗？
那是李海鹏的锅。
哎，我真的听到就是你因为李海鹏填了新传，这样还是让人觉得不能理解。我
第一次觉得阿森纳这个球队不太行的时候，就是疑似发现李海鹏是阿森纳球迷的时候。
怎么这
就基本上是大概时间线也能够对得上吧，反正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个球队有点不太对劲，有点不值得我熬夜大概是这样。
可是那个谁 CBVV 也是阿森纳球迷、
啊、对，他还为了阿森纳特意跑到哪儿去了，
阿塞拜疆。
哦，就去巴库看那场球啊。
对
对，
哎，那场球是在我答辩的前，就是答辩那一天的凌晨，然后我看到了那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眼熟，然后对了查了一下，我发现哎，这个不知道要不要看，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哎，那个要答辩了，然后答辩的那个凌晨是那个阿森纳的决赛，很不容易，然后我妈说那不了吧，别看了吧，你看完以后影响心情，答辩答得很糟糕怎么办。然后那天早上起来准备答辩，一刷手机，阿森纳0-4切尔西。
哎，那真是要感谢母亲。所以你们对于就是当初听到很生硬的把话题切完，你们当时听到就是什么养老院什么的说法的反应，因为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很懵，然后到现在是对于这个称号就是一方面是非常鄙夷，另外一方面又是概括非常合理。你们对于这个称号的反应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变化？
嗯，我觉得因为我当时是暑假，就我还没有入学的时候听到这个词，然后包括我之前一直看到有人说新闻无学怎么样，然后我以为这个养老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大家在学校里学的知识是次要的，然后自己到就是工作岗位上去锻炼的经历是主要的。没有想到大家连去的工作岗位都是养老院。
庄老师呢？
我的倒还好，我也是入学以后跟你差不多的情况吧，可能是有师兄师姐说到说、嗯、哎，我们好像也是一个养老院这样，然后因为有养老院你就会对标疯人院吧，那你就权衡啊，就是你要进疯人院还是进养老院，都读大学了当然进养老院啊。
对啊，所以你看其实当时那个松了一口气也蛮合理的哦。
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你说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大家的那种就天之骄子的那种骄傲开始慢慢放下，就觉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觉得天之骄子就压根不会进我们学院。但凡还存了一丝想法想要当天之骄子的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来。
没有，就可能连那种 orientation 都不会去了，就马上在宿舍里面做题，
就
然后准备转到光华。
我们院而且当时因为我们院介绍那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师兄师姐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明，所以他们在说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还顺带的说了很多说辞，我觉得这些说辞就是蒙蔽了我们很久，然后以至于让我们在可能大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事情其实不太对劲，就是包括他会说啊，我们就是虽然整体课业负担比较轻，但是我们鼓励大家去做多元的尝试啊，什么学生会啊、团委啊，然后社团啊都可以搞一搞
啊。
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啊、我们学校虽然硬性的学术要求不多，但是老师开出的书单对于你的软性的要求其实是很强的。然后后来读到大三，我发现没有人在看啊。没有人在看那个书单啊，那你就说个屁的软性。
就真正有至于国际关系事业的几乎没有是吧，就在国关你甚至可以学
差不多是这个情况。哎，但是我们级当时有一个就是他是什么，他是浙江省的同分状元吧，就好像浙江省他就是他跟状元的分数一模一样，但是好像语文分数比状元低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他就算榜眼，然后他当时报了我们院、
哦、对对对，
然后到保研的时候我们就都在问说准备保哪，然后我当时同时保了本院和法学院，然后我当时就说就是因为互相要传递一些信号，然后这样免得到时候出现就是名额紧张的时候的一些冲突嘛、
啊、
然后我当时就很坦然的说我如果这两个都录了的话我一定去法学，所以你们尽管报无所谓，然后我们当时问了一圈下来就是 好多人都是这个状态，然后只有他还非常坚定，就是我要继续读国关啊。然后就是我说怎么讲，就是你这个话讲出来，一是让我觉得你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关理想，另外一方面让我觉得你还在争那一口气，有点不太值当。
但他就最后就留在
对，然后他留在国关，然后他之前进我们院研究生的时候是说之后准备读博，然后做学术，然后一个学期之后我问他你还准备读国关，他说不读了不读了，我再也不想读国关，就是终于放下了自己的骄傲。他只是坚持的比较久一点。
我当时其实转院也是觉得就是在新传大家好像都不做新闻，因为当时的状况是就大二之前反正要分专业嘛，就是新传有新闻广告广电跟出版，出版这个专业其实感觉已经死了很久了，就可能每年只有一两个人选，所以之后他好像就不开了。然后学广告和广电人加起来可能就有70个人了。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没有新闻理想，因为我当时还是有新闻理想，我当时还没有忘记李海鹏，我就觉得在这里没有跟我志同道合的人，我就走了。
然后你就去了哲学系追求新闻理想。
你就是因为没有人陪你学新闻学，然后你去了哲学系啊？
不是，我当时转哲学系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我去了杨丽华的一个沙龙。
哦，这个名字终于说出来了。
那天还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来北大。
哦哦哦，那哦
哦。然后我就因为他把就是那个图书馆前面那条路全封了，我还绕了特别远的路，然后走到人文学院去听杨丽华的沙龙。然后当时有一个就是新传那个师兄，一三级的，然后他之前也跟我在就同一个校门这样，然后我们俩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问了杨很多关于新闻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不同专业背景的人能不能够做新闻这种话，然后杨就说了很多那种杨氏废话。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最重要的是眼光，就是你学了哲学之后你就拥有了看待世界不同的眼光，就可以比别人看到更本质的东西，所以你还是很适合搞新闻的，甚至比学新闻的人更适合搞新闻。然后我就想
啊，他必须这么对你说啊。他那个时候他也没办法听你说哎，你不行你不行。
但是你知道他会给人一种如果他觉得你不行他就会说出你不行的那种感觉。
哦，
但是当时他没有说不行，我就觉得或许可以行吧。
哦，结果你就
没有办
成为今天的你了。
对，结果我就成为了今天的我，这一切都要感谢杨老师。
这你不准剪这一段。
为什么空气突然安静？
我
在喝可乐。
我们
刚刚聊到哪儿？
变化。
哦，
庄老师还没说。
对，
变化吗？
对，
没什么变化，我觉得从头到尾都一样啊。就我是属于那种与有容焉的，就是那总比进疯人院好
啊。
就因为你本身已经是文科生了嘛，然后我发现反正在北大或者说在哪，就是作为文科生，尤其像我刚刚就是面临毕业嘛，就会对理科生会有一种恐惧，你知道吗？就觉得说，虽然可能大家都差不多烂，但是理科生好像没有文科生这么烂的那种感觉。就你会觉得
他们好像硬气一点，
觉得他们的那个，觉得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就他们的就业面也会比我们广，然后好像人家觉得确实也有点用，就会有这种自我怀疑在里面。所以其实从头到尾，反正在艺术学院我之前是想过说转院系的，后来想一想，就要不就算了吧，就你再转能转到哪呢？转到国关。但转国关是有转国关是很有诱惑的，因为转国关的话你不用降职
啊，
你转其他，比如说我们院有就是我的室友是转到成环，他要降职
成环五年
啊， 没有，他五年是那个安大师那个专业叫什么？陈规，陈规是五年，然后那个什么资环的那个叫，就是反正就是属于管理类的还是什么的，忘了。反正他们也是理科生嘛。
啊。
然后转到中文的话，你也要降一级。
为什么转国关不用降转？
因为你的课很，就是你们大一的专业课很少，所以你其实就大二一年多修一点就 OK。
就进度反正差不多是
吧？啊，
就是没什么要求，对，没什么要求。你大一学的跟大四学的一样，
是真的。我觉得有两门，
对啊，你不是到了大四的时候开始学道德经？
对啊，对啊，就是真的是就是还原本真。道德经这个故事，我要跟听众们讲一遍，就是当年大。
不是，那我先讲。
好，你讲。
那我先讲。我跟道德经有一段渊源，就是我刚转到哲学系的时候，然后就是要选课嘛，然后我就当时随便走到一个教室里，就因为有校园网，然后我就打开我的电脑开始选课，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教室开始上课了。然后那个老师开始在那讲什么老子什么孟子怎么样，然后我说哇，我不会就碰巧走到一个哲学系教室来，就刚好我还没有听过哲学系的课，我就听了一会儿，然后听一会儿我说这讲什么玩意儿，然后我就问我前面那个男生说这什么课啊，他说原著易读，我说是哪个学院的呀，他说是国关的，然后我就去问小芳，我说这个原著易读是什么情况，他说是我们院水平最高的老师开的。
我当时讲了这句话吗？
就水平最高的老师之一吧，反正
啊，他真的 almost 是我们学院水平最高的老师之一，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在经历完学院大三大四就是已经彻底快要放弃的那个状态，看到我们学院的院长然后叫唐世奇要来给我们开讲一门课叫原著易读，那我觉得你要么就是讲，就是怎么也是讲个英文的那个国际关系也好，政治学也好，讲个原著，那我觉得这个课或许还会有一点意思。然后结果去了之后，老就是还没有去之前，后来好像是跟问那个师兄师姐这门课会上什么教材，然后想说要不要去图书馆提前借一下教材打印一下，因为要是要买英文原本书的话不是很贵，然后要是到时候去借的话又比较麻烦，然后心里有很多的内心戏。结果等那门课提前要开始上的时候，发现原著易读，国际关系学院开的原著易读讲的是道德经。哦，我真的那一刻就是觉得就是彻底崩溃了，就是哦，我再也不要这样。
那个课也是必修，
那个课是真的是必修，而且它很妙，就是它是两个老师轮流开 AB 年，然后一年是讲一年是英翻中讲那个联邦党人文集，然后还有一年是那个古文言文翻白话文讲道德经，就是所以原著易读的那个易读其实是有双重含义在的。
然后就 AB 面，然后你赶上了，
对，我赶上了 B 面，我没有赶上联邦党人文集。但你在国关就会是这样吧，就国关这那些年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老师压根没有想要，就是他们的老师没有坐在一起想过我们要培养出怎样的一群研究国关的学生，他们是随口说了，就是别人来问他们你要开个什么课，然后他们就说哦，我要开个这个课，然后所有课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培养方案了。至于你这个人上完这些课你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们整个那个系统你是完全感受不出来的。
但你去知道你也是读这个相关的专业的，
我因为已经彻底放弃了，所以还是生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我。哦，但是我这个专业在知大那边会学的比较数据导向，然后比较定量性质。
哦，就反正国外都是做量化，
对对对，就差不多这些东西就还是做量化。那我就觉得我去学一学分析手段也好。
嗯，倒也是，是门
手艺，对，是学一门手艺。
对我来说就是
已经、
就是、理科生的感觉了。你们谁会搞什么 SPSS？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理科生。
哦、张老师对理科生要求好低啊！
对，就跟我作为一个广东人，看谁都是北方人。
天啊！等一下，李欣怡也会用 SPSS 吧？
啊，我不会。
那我是这里唯一的一个理科生，我会用。
可是我会编程。
哦，行，你赢了。
你哦，你还会编程啊？那你就是高级的理科生了。
是码农了，在你眼里就是码农了。
对啊。
那你们当时周围的人也会像你们这样，就是对于自己养老院这样称号有这样的反应？
我觉得养老院就是所谓的养老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非常热衷于团学
啊，有。
但还好，我们院的话，你想，就是我们纯客观的来说哈，就是各位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不要怪，就你纯粹从就是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院的分数线就是比别人低啊。那么就是考进艺术学院的话，那就是有主要是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就是你曾经很厉害，你可以一只手摸到光滑的天花板，但是最后你不幸掉到了艺术学院。对吧，然后要么就是你平时也就一般般，但是你突然之间高考的时候摸到了北大的天花板，那你就刚好就够到了艺术学，那就是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状态嘛。你如果分数线是在那种就是在北大的就是峰值跟那个低谷之间不断的摇荡的话，那怎么说你能够上个中文吧，对吧。那所以就 导致到最后就是艺术学院，反正我当时我们本科班大家的心态都还蛮佛系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在我们之前一级就是主要还是广播电视编导，就是那个就是影视编导那个专业，然后他已经开始对外招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艺术学学科了嘛，就一级学科还是门类，就是有这个学科门类了，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意识的，反正我们学院的老师一直都很努力，说有意识我们要培养理论型的人才，但在那之前就艺术学院就是比较招牌的还是这个编导，然后在北京就是北京的考生会有那个影视编导的特长生，然后我们一级的那些师兄师姐包括一零级有很多，就有很多就是北京人的，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生源，然后是影视编导特长生，反正都最后都是去做影视相关的这种行业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艺术学院的状态跟我们其实就跟我们这一集开始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一集开始之后就没有这个，好像就没有这个特长生了，我们班当时一个北京人都没有，大家都是外地来的，非常懵懂的，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进了艺术学院，然后就要就是上课的时候会开始就是也需要去思考艺术是什么，什么是艺术这种定义的难题，对，然后反正就大家都我觉得我们班的人心态都还蛮佛系的，就到最后大家也就是那就这样呗，然后就那就学呗，到了就是最后保研的时候，反正也没几个人真的就是说想继续做艺术，当然还是有的想做艺术史，因为那个时候艺术史这个学科反正你做起来肯定就是去国外留学包括留在本校那都还是挺有盼头的，但是你像我们做理论的，那就是这个学科是新学科，那你就只能先留在北大再摸一摸试试看，然后你像是做编导的话，因为我女朋友就是做编导的嘛，她是最后选了影视编导那个专业，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是16年我们毕业的那个时候，如果他们有直接就是就业去参与影视行业的话，那现在可能都已经赚了好几桶金了吧，不会像
就是应该已经出产了好几部豆瓣评分 7.0 以上的电影了。
哎，不要！哎，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的妈呀！真是醉了，这个就是出产了高口碑、高质量的，就是什么什么三、什么什么四这种高质量剧集，对吧？但反正今年就业的时候，我为什么就是羡慕国关呢？就是因为，不管我在国关混成什么样，那我毕业的时候，这个专业的这个名称还是有用的，就是还是会非常现实的。就你除非你是特别就是像那个谁，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名字啊，就是小李的前辈。我的那位朋友
南科
泰师，他的那个单位，他那个单位是做就是他是在金融街上班的，然后他又是学那个新闻无学的，对吧，那他最后进了那个单位靠的就是他能写稿，就是你除非你自己这一方面的这种技能才能非常过硬，否则的话他们的那个单位招的人还全都是就是专业相关，就是什么金融的、商科的那种， 就人家就是要这种人。所以今年我们反正我的室友找工作，他就是想留北京嘛、然后他找的那些单位有一个单位好像就已经要他了，就那种给户口的，然后可能待遇也不错那种。然后最后人家卡掉他是因为他不是文学类，就我们的专业到最后写的是艺术学类、就不是文学类，他就直接把他卡掉。然后他本科也是新传的，然后就问说那我本科是文学类可不可以，他说对面说不行，这个就是要卡。所以就是今年找工作比较麻烦的是在于我们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学科了嘛，就一个新兴的学科，但可能有一些就是就业岗位什么的，就是在这个专业要求上他可能还是没有配套到位、就人家就是觉得说要个文学类就差不多了，甚至有的人可能对于就是艺术学院这个东西都不太能够理解，就会以为你们啊，那你们跟就是说哎，那你来讲一讲你们跟电影学院、音乐学院、戏剧学院还有什么什么学院、舞蹈学院你们有什么区别，你们的优势在什么，就人家会觉得你应该就是跟人家同一个 level， 但是我们又没听说过你，就出去外面会有这样的一种尴尬。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北大医院跟清华美院
对
标、
对，
但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
但完全就真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就清华美院它可是原来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院啊，它本来就是公益美院嘛。
嗯，
所以人家就是有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建制，然后再并到清华里面去的
啊。
而且清华美院是要艺考吧，就是他们很多那种
是需要的，我记得我们学高中以前有人考上过，
因为他们有那种就是创作类的专业、
对，就今年的那个创作，他们那个清华美院毕业展你们知道吧，就是在他们那个美术馆，然后一进去就能看到一个翟天临的、那个翟天临的创作，就是什么、说
你说的
知网、
是什么东西，
对，服了，我天哪。然后就因为就是翟天临嘛，然后我们今年大家都就是包括毕业的时候都会莫名其妙的焦虑，其实就是我们的就是起码就我们班的情况，大的水平都起码能够就是硕士毕业是都没问题的呀，但就因为这个人他让我们就是迷之焦虑，感觉整个寝室都在掉头发那种感觉，
天哪，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恐慌，就会怕查得严，然后自己真的有什么做得不好，但其实说实话我们已经够好了。所以因为反正也是因为艺术圈艺术学界就是被也是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些人存在吧，就因为你像娱乐圈的人，他们如果想修一个学位，就想在学历上镀镀金，
去读国关，
首选会，
首选国关，
不会，他吴秀波去读光华了。他们就肯定会想，就是娱乐界嘛，就肯定想着，那肯定在北电啊、中传、或者是像北大医院啊。那你拿个学历的话反正会好听一点，
好卑微啊，北电啊、中传啊、北大一
我但当时不是就是所有的只要就是影视圈里面就是有人出了幺蛾子，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北大毕业的，然后你去搜他一定是就是北大国关的，然后当时还有开玩笑，不是易烊千玺说他想上那个北大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就是我跟林心怡就在说那肯定会上国关吧，
没有，我猜的是新传。
对，我们当时好像就是在就此进行争论，希望易烊千玺的粉丝不要攻击我们，
然后欢迎他来艺术学院啊，
对，我们还是欢迎他来北大，如果他想要重考的话，
谢谢
他真的可以来艺术学院帮我们带一带招生的。就艺术学院其实现在反正建设上是慢慢的就是有了一个很就是稳定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反正也明确下来了，就摸了这么多年反正也该明确下来了嘛。但就是你就是填志愿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嘛，就是家长然后学校的老师还有就是什么都不会的就是小学生们，就是刚刚高考完的小学生们，就心智上的小学生们，就是大家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就完全是凭印象这么填志愿的。 所以就是反正 填艺术学院在少数，其实也很能理解，就我们国家就这么个情况。
我们院对这个东西的称号反应的话就会有很多分类，就是你会看到大一大二的时候大家就都是在就是还会保留了一部分那种院系荣誉感，然后所有人就都在说啊，我们养老院我们很快乐，然后在别人指责你们养老院什么东西都学不到的时候，又会像那个被刺到了的斗鸡一样跳出来跟对方解，就是要去跟对方解释说啊，我们会开很多的参考书目，就是所有的回应都是我们会有参考书目。
对对对， 这种真的会真的会。
对，
你们记不记得就是花露水这个事情？
嗯，
就是当时就现在大家一说呢，都是花露水就跟刺猬姐一样，就是一个
符号，
一个代号了嘛，对吧？但其实他当时不就是因为在说什么？就是有一种就是站在艺术学院的立场上觉得我们是一个 high level
啊，
你们
对我依稀记得，对对对对对，他最早是因为这个红起来的，
他说学精，
对，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对
对，他有点像杨丽华，就说学光华的
不要这样
然后但是在大一大二这样的阶段度过完之后，我们院的人会迅速分化，然后一部分人会陷入沉默，就是不再提及这个，就是这些称号，也不再提及自己的经历，就是让往事都随风。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会像我一样陷入狂躁，就是只要有人提到国关就会开始暴起怒骂操你妈的那个状态。
那不就是你吗？
对啊，就是我呀。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会陷入深思，就是我当年大二的时候还采访过我们当时一个去哈佛的一个学姐，当时在采就是本身是那种就是想要宣扬一下这个学姐啊，就是给她塑造一下光辉形象，但那个学姐人很有意思，然后她中间花了很长时间讲她说国关要怎么样才能培养出一些好的做国关研究的学生，然后他是在以那个思路在想，那你就会发现不管大家陷入沉默还是进入一个暴怒状态，还是在想说我要怎就是这个学院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好，以一个更建设性的思路在思考问题，那所有人在大三那一年都会意识到国关真的不行，就起码是此刻的国关是真的不行。
我突然想到高中为什么对国关没有任何兴趣，
嗯，
就是这个故事是我们老师语文老师会经常贴一些中国青年报在教室里让大家去看，然后呢当时有一篇报道就是介绍北大的一个，我不知道该说他们是什么，是社团还是组织，就是那个起床协会，
嗯，
然后那个人不就是国关的，我就觉得你神经病是，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们这个学院需要七点钟，需要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学习，我绝对不会报这个学院。
实际情况是，这个学院根本没有人在学习，他们七点钟起床是为了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在北大吗？
我不在。
庄老
在，
庄老师在，
但庄老师在。
但这个东西基本上跟我绝缘的，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早课我都不太想去上的人。所以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就完全就没关注。
但我觉得现在想起来那个事情还蛮奇怪的，就是你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会一定要早起，而且这个需求强烈到你要去搞一个学生组织。
他
其实也就是一个地下社团吧，
就有点像那种英语流利说每天打卡这种感觉。
但你说的这个就是反正对学院的反应，我们院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就是不同程度的发过类似的就是朋友圈或者什么别的，就是我们艺术学院我们不教画画，我们不学画画，不学唱歌，不学跳舞，不学拍电影，不
这个我有
拍电影倒是有，拍电影倒是有，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会说啊，我们不唱歌不跳舞不画画，你们不要再问了，就是大家发这个的就是暴躁程度就是反正都是各有千秋吧，就有的人会很生气这种事情，就觉得说你们什么都不了解，那然后就给我们觉得我们艺术学院是干这干那的，然后有的人就是非常无奈的在那里解释，就这种朋友圈基本上每一段时间就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一次吧，
嗯，
就很无奈，
有点
然后 对，然后就是有那种误解，就是比如说，不是经常会有人说什么，哎，你们中文系真好，你们就是你们学习就是在看小说嘛，然后中文系的人不就会操你妈吗？对，中文系就是操你妈妈，所以说我没有看小说。然后，艺术学院反正也会有，就是会有人觉得说，哎，你们艺术学院真闲，就是觉得你课业负担也不重，然后反正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啊，你们看看画。你们看看电影，好像你们的就是学业就已经干下来了，但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你就算怨水，如果有那种不水的人，然后你这个话刚好被他听见，然后那个人刚好又是有志于什么艺术史或者做艺术理论的话，那肯定就会还是会惹人不爽啊，就他们会觉得说，这反正是一个学科嘛，我如果真的是要就是在这个学科。就是这个范围内，我要去做这个学术工作，或者是我要做相关的其他工作，那肯定你不可能就是水一水就能够做出什么成绩的。尤其有一些人可能到了就是二三年级以后，他们就开始想往国外走了。那你眼界一开阔的话，其实那个虐的程度，我觉得就是当然还是没有那些什么疯人院啊那么疯狂，但你要说累的话，确实也蛮累的。有的人可能还要学个二外三外的。
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我想到就是大概去就我来日本之前的那段时间，就树洞里有一个洞，反正就在说新传这样的院没有存在意义，就是因为他们都不做学术，大概之类的话。然后因为我还在新传那个班群里，所以当时群里还有人截图，然后他们去辩解的时候说。就他们的重点不是放在我们新闻也可以就很学术，他们的意思是不学术的人在北大也有存在的意义。
我记得这个，
我就觉得啊，倒也不是，
你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这样了。
就我跟庄老师经历的情况不一样，庄老师刚刚说就是你会遭遇到一些怨水，但是人不水的人的那样的反驳。但我会发现的情况就是，至少我在国关4年里面，会去这么跟人解释的，往往是那些水都不能再水的人，
哦，
就真
对，
的
我觉
不
得也
水的
是。
那些人没有空去管这些东西，好像。
可是，我觉得，怎么说？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对新传就是寄托了太多我的新闻理想，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做还可以，就是那个谁，就是
那个
那个
谁，
谁，
对，
那个
他真的
谁，
还不错，
那个谁，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他还不错，就是对于一个新传人来说，
那个四字师兄，
对，
四字师兄，还有他的那个什么宿敌，就那个3个字的那个 B 站网红，是吧？
对，大概就是这样吧。就是你新闻传播，觉得就是一个你需要绞尽脑汁去回忆你见过什么样算得上是可以的新传人
哎，
的
说起来，
学员。
我听说过，就是我听说的，就是以前我们院还是系嘛，就是那个时候艺术学系的王牌的专业好像是广告学。
哦，对，因为新传好像就是从中文系弄了一点，从。艺术学院弄一点，
对对对对，
从
然
国
后，
关弄一点，还有
对对
信
对，
从
管，
国关还能
还有
弄一
信
点，
国际
信
新闻，
管，
国际
对，
新闻，
国际新闻原来是国关的
对
呀，
对，因为我们大一教新闻传播导论那个老师，他原来就是国关的，
这样，
对，
拿得
这
过
样，那个老师也很奇妙，
你这样想想，新
那个
传
老
真
师
的是
太奇妙。
这种真是没劲。
对，然后我们的广告那个专业就被你们新传，你们是刚建院嘛，然后就 把这个广告专业拿走了吧，然后我们就要另谋出路，
我觉得
最
可
后
能，
就搞了，可能就搞了影视编导
我觉得什么可能广电可能也是从艺术学院弄来的。
吧。我们都有老师，就大一还在给我们上课，然后就变成新传的老师了，就做电视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这件事。我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想这件事，就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老师变成了新传的老师， 也不知道他的，
但他反正也就是本来也是电视圈中人，
嗯，
他就不是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到后面就偏向电影多一点了，
嗯，
就不会跟电视做太多相关的，因为确实重合度也很大嘛，就很难，就整个学院都在就是自我的身份认同，就是整个学院的就是这个身份认同都要慢慢的理清楚，就尽量不要，就不太想去碰跟其他院会比较重合的地方。
嗯，
我感觉刚刚说的这番话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傻逼们怎么替自己开脱。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一下，就是有哪些关于就是自己院系的刻板印象是真的，有哪些是假的。
可以轮流来说，先每个人先说一个是真的吧。
是真的，就是新闻无学。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去搞一个新闻学，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展，就是我是真诚的不知道，我觉得最多可能你就是去读一些之前的那些东西，然后去研究人家是怎么写的，那跟我们北青开审稿会没什么区别。
你们可以研究怎么提标题。
哇哦！
啊，我们院什么是真的？我们院的刻板印象almost都是真的。
你们院的刻板印象我都是从你那里获得的。
我也是。
不要这样。
所以应该都是真的吧。
就是我觉得我们院的刻板印象，我们院国关什么是真的，国关人大多数是真的没有在学习。因为国关的一些问题在于就是就很多人会去拿说我们开了参考书目这件事情去做辩解，说国关不是一个水的学院。但是实际上国关的考核方式中间是很难去呈现出来你有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认真去看那些书，你有没有学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说这个情况是当然你认真看了书的话一般你是能考好的，但是你其实不看书好像你也能考好。
对，我觉得我在新传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考的好不好比较看技巧。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很多人其实他虽然拿着这个借口再去跟别人较劲，但实际上可能开的参考书目他也没有认真看过几本。
但我觉得就反正我的角度来看，我们院可能就还是能够稍微看得出差别的，就同样都是布尔迪厄，就是你布尔迪厄到哪个程度会有一个层次上的差别。就有的人，因为你大家也都知道艺术的法则这本书的中译版就是你都读不下去的嘛，对吧？就它整个都是急曲熬牙，所以你就是比如说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当中说了什么什么，然后就直接这样套进去，其实套的都是二三手的文献，那你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低 level 的一个引用。但有的人可能就他可能会看过布尔迪厄比如说什么音译版的，那他的就是有自己的理解在里面，那他们反正大家在答题或者写论文的时候是稍微能够看得出来一些差别的，但这种后者的情况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会少一点了，因为大家课业压力反正也都是挺大的。
不是，你们跟我说一说艺术学院的刻板印象有哪些，我都不知道，我反正觉得都反正就也就那样吧。
我好像也，
你说，
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于这个学科的刻板印象。
我更多的是对于那个人的刻板印象。
哪个人？就我经常跟你们分享，你们非常好奇那个人。
对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人就是。就是他毁灭了我的正常对这个学院进行就是想象的能力。
我的妈呀，
就是艺术学的想象力。
对，就哎，我天哪，就我哈，我反正因为就是去读博的话我要跟我女朋友先分开一段时间嘛，然后 就有的时候会后悔说自己如果就当时接着留在北大接着读，那好像前景也没有就是自己当时想的那么绝望嘛。就是但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就有的人他比如说留在一直留在国内读书或者说一直留在北大，他可能中间还是有一些就是就不同背景的，就比如说你本科新传的，然后你直博到了艺术学院，或者说你本科新传的然后去艺术学院读了个硕博，或者是你是在其他学校考到就是北大的研然后接着读博，这样就我觉得起码这样的话我可能还能够稍微接受一点。但像我这种情况就是如果留下来读博的话，可能就十几年都在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学院的同一个专业。然后我转过头来一想，就是我在想到底我身边还有哪些人从来没有跳脱这个舒适圈。我后来想一想真的很糟糕啊，就是有的人他不想跳脱这个舒适圈是可能他确实是有某种其他的因素，他需要待在这个舒适圈里面然后他能够就是过得稍微顺利一点，但有的人不是啊，对吧？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他去了别的地方就没有人会鸟他，就他需要在一个笼子里面，他要当那个王，对吧？
猴王争霸。
好难听哦。小心小心你接到花果山来的投诉信，我跟你说。
我喜欢这个猴。
这个完了，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听不懂，但是听懂了的话我们就完了。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对，我们就只能在这种模糊地带不停的游走。
这个猴王就像
才能够保住小命，
就像是那个老师跟我说新传很有活力一样。
然后那我们再轮流讲一下有哪些刻板印象是假的。我讲一个吧，好像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学院会出外交部，但实际上我们学院就是刚刚庄老师说我们学院就毕业至少你还拿着一个听起来有一些专业的一个而且大家好像知道你在干嘛的一个国际关系的这样一个学位，但实际上我们学院的择业问题还蛮大的。我们学院就是经常会遇到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就是我们院今年的就业状况好像也非常糟糕，就是今年毕业的研究生好像有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决定延毕，一方面是形势不好，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直以来国关就是一个找不到对口工作单位的学科，严格意义上的对口单位应该是外交部，但是外交部实际上并不喜欢我们院，因为我们院一直以来有着传统意义上的施特劳斯和自由主义的传统。然后但是就反正在这个虽然也没有学的有多到位吧，就这些东西可能其实本院的人并没有学的有多到位，但是作为外交部的人可能他就会对你们有一些其他的担心，所以就实际上外交部并不喜欢找我们这样的人。
嗯，我觉得很多人对新传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但这个一般会发生在我暑假寒假回家的时候，就有时候去剪头发或者是打车，就这种弱社交关系的时候，别人会问你，就随口一问你学什么专业的，我说我学新闻的，然后说哦，那以后要去央视当主持人吧，就是
不是学法学院才要去央视当主持人。
没有，哎，其实央视当主持人的现在都是来艺术学院学的吧？
对啊。嗯，因为就提到新闻，大家可能会想到白岩松那种形象，或者柴静，就男的就白岩松，女的就柴静，
哦，真的
这种感觉，对。然后别人说，对。然后我又
无论就是新周刊，然后
采访对
那个看见。
然后我又时常就是透露出我有些不好惹的感觉，人家就说啊，你要跟柴静一样当个公知嘛，我说哇哦，
非常 offensive。 哎，这你长得也有点像柴静，
你别说。
发型吗？
我退群了。
真的好像啊，你一说我现在就越来越像了。
回头你妈妈可能会觉得更像吧，小李的妈妈不是一直都觉得你像各种各样的女性吗？我们院刻板印象是假的，也就是那些啦，你们院唱歌跳舞吗？你们院画画吗？后来发现其实你要是会一点唱歌跳舞跟会一点画画的话，反而有助于你就是做那些刻板印象之外的事情。对，就有些东西嘛，因为我们一直讲什么那个叫什么美育，美育带宗教，就是然后就会一直很提倡美育，但是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嘛，你审美这种事情，就是我当然不是说就是有什么优越感在里面，但就是你那个很明显不行的审美，你还硬要套说自己是非常大众化，非常就是适合 everybody 的，那我就真的是谢谢收看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谁吧？
庄老师觉得，如果有存在一条院系鄙视链的话，哪一个应该放在第一个，哪个院应该放在最后一位？
就我之前看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起了就是胡老师写的那个《北大折叠》
哦，我也
对吧？它里面其实就是有一条完整的鄙视链，但它那个鄙视链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就很多人觉得说，怎么最高 level 的那帮人是在。就是在学艺术，在学什么的，这不对啊！但其实他是预设了说，在一个是吧？
对，
足够发达的一个情况。那
对，
反正
需不需要工具理性的问题？
我觉得各个院系都反正会有各自的鄙视链吧。你们国关是不是会说有鄙视？比如说鄙视政管，就国关跟政管不
对
付。对，
国关好像有很强的鄙。对，国关有很强的鄙视政管的传统，然后但是好像也只是就是点对点的互相鄙视而已。
好好，那小李呢？
我记得当时就是国关院里面还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是，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什么统治阶级啊，什么工人阶级啊什么之类的那个说法，你记不记得？对，然后当时就
我记得那个，
就是会非常，就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是在开玩笑，还是历史首先那样认为，但是他们会说起来说啊，那些国官政管就是统治阶级，然后什么理化生啊，然后是那种工人阶级，然后对，差不多会是这样。但是整体上来说，你要说国官特别瞧不上的，我感觉普遍意义上，这个学院意义上确实只有政管，但我个人其实不太能理解。就是两边的政治哲学是都做的不怎么样，但是人家就是定量分析起码做的还算行吧，就是对吧？只剩这两样东西了，你一样不如人家，另一样你也就是也没有好过人家，你到底凭什么鄙视他们？
但我前男友说过，他觉得物理是不对，数学是就理科的鄙视链里最高的，因为毕竟他们就如果做纯数的话，对那个。就是智商要求确实很高，然后他觉得，然后就是物理，然后就是化学生物，然后就是那些什么
啊。
但是如果按这个来说，那我觉得肯定哲学系是在文科的，就是
因为最难懂，
鄙视链最
对对确实是
最上面。但是因为他毕竟就最难，你没有办法否认这个。
重选一次专业，反正哎。
就这个院系鄙视链，如果让我来排的话，我排不出第一，但我排最后一定排新创。
别
为什么呀？
别吧，我觉得最后可能会是信管，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很快会被。
天哪！就是你知道我是上过图书馆学概论的课的人，我告诉你，我觉得那个老师已经要跳起来殴打你了。
没有，我真的觉得就是他是可以被取代的。
我总觉得这一期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被很多人私信辱骂，
是吧？好了，所以我差不多我要去吃烤串了。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晚上小李基本上没有把自己当哲学人，就是他一直在说我是新传，以后不会再说你是哲学人了。
小李从开始做这一期节目就是很自觉的认知到自己是个新媒体人。
我本来就不配当哲学人。
你不配。
好了，那我要先挂了。
好的，庄老师再见。
祝大家大福大福，
祝大家一切顺利，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
再见。
再见。